在那里嘛，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如是文殊图，还没有金刚经还没读完呢，这些禽兽要命的都没有了。阎王爷说啊，你的金刚经读得好啊，你现在这同你要命的都不同你要命了，你这个罪没有了。现在你能够读2000多部金刚经啊，再给你延寿15年，你可以回去了。所以他又回到阳间来。这是这个灵验记上的记载的这个事情。这个金刚经的慈验记记载的那些灵验是很多很多的，也有很多出家人呢念金刚经的功德的灵验的事情的。这个事情啊，有的时候有些我们佛法的一些大法师的文章上啊，有的时候因为只如果我们也不大懂这个金刚经的道理，我们只是读这个文呢、啊、这样子没有好像没有什么功德，但是在灵验记上看呢就好像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这个地方说啊，要夫有人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不胜敌。这个事情也是不可思议哈、啊，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因解说呢？是须菩提，以要言之，事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如来为发大乘者说，为发最上乘者说。这一段文啊，是赞叹的这部经啊、是啊有功德啊。是须菩提，以要言之，就是我不想多说，我就简要的来说明这个道理哈。是经这部经啊，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的功德的。这个不可思议这个意思呢，是金刚般若经里面的功德，这是唯独佛的智慧境界，其他的人不能推测的，所以叫不可思议。我们昨天讲呢，就是也可以把那句意思可以在这里也可以说，因为金刚经这个它的无相法门那个第一地的境界是没有名也没有相的，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思议，要有名有相我们才能够思议的。名为先故想，想为先故说，那没有名我们没办法想嘛，所以不能够思维，不能思维当然也就不能说了。这个思议啊，无论怎么样的妙啊，这个作家的思议是很妙，但是都在这个名相的范围内，不能超越名相之外啊。无名相的地方你没有办法思议的，所以这个地方是佛的境界，所以不可思议，不可称量，你不能称量称量它，它究竟有几重啊？你称量不来的，它是没有能与它相等的。能像他相等的了，他是最高深的境界了，啊，无边际的那样的功德。这个这样深妙的金刚般若经啊，是如来为发大乘者说，为发最上乘者说。我们的本释迦牟尼佛是为了是极啊。那个发了大乘菩提心的菩萨说的，就是他超过二乘，所以名字为大乘。这个声闻乘、辟支佛乘啊是二乘，你要发了无上菩提心呢，你就超过他了，在因的时候就能超过他，何况啊得无上发愿以后呢？何况啊到第八地菩萨得法性身了。何况得到成佛了，这是发大乘者给这样人呢讲说的。这件这个从这句话里面看出来呀、啊，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是为发菩提心的菩萨讲说的，不是给二乘人说的。 不是给二乘人说的。那么但是我们的古德就是天台智大师曾经说过，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法门呢，是教化菩萨，是教菩萨法，教化菩萨的法门，但是密化二乘啊，就是表面上佛没有说这是教化阿罗汉的，教这个辟支佛，教化这个圆角，没有说这个话。但是佛说《般若经》的时候啊，这个阿罗汉声闻人也在座。你要读这个《大品般若经》，会知道佛教须菩提尊者为这些大菩萨说般若法门，还有这个事情。那么这个意佛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教化这个二乘人发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意思，有这个意思在里边。那么就是叫密化二乘。那么到了《法华经》的时候呢，就把这件事公开了啊，其实就是教化二乘人，叫你发心的。所以到了《法华经》的时候，这个二乘人就发了无上菩提心，也就受记诸佛了。那么这个如来为发大乘者说，这是为了发大乘、发无上菩提心的大乘人呢。那么当然他的大有大智慧，佛为这样的人说的般若波罗蜜多法门呢，肯定这个法门的高深啊。现在有这里面有这个意思，为发最上乘者说。这个最上乘是什么？还是那个大乘？不过他就是，前面说大乘，说他能够啊胜过二乘，所以叫做大乘。要说最上乘呢，就是说这个大乘佛法，他是能够断除去烦恼障和智障，所以就是最上乘。也还是胜过二乘的意思。这个烦恼分两种，一种是眼物的烦恼，像我们的这个在三界里面有生有死的这些人的烦恼，都是有眼物的，不清净。第二种烦恼就是不眼物的，不眼物的烦恼，虽然有烦恼，但是不眼物。那么这个烦恼障就是这个眼物的烦恼，眼物的烦恼能障碍我们的圣道。这个智障，这个智是什么？就是佛的智慧。佛的智慧这个障呢，就这个不眼物的烦恼啊，障碍你得佛的智慧。你想要得佛智慧啊，但这个障能障碍你。那么叫做智障。这个佛的智慧呀，其中是指什么说呢？就是佛能够通达无量无边的佛法，这是一种智慧。其次呢，能够通达一切众生的善根，或者是罪过啊，或者他的烦恼，佛能知道这个人的烦恼啊是有多少。你内心你就是没有表现出来啊，但是在你内心里边呢，你有多少烦恼的种子，这个烦恼种子遇见什么因缘怎么变化，我都知道啊。你成佛的时候有没有魔王咬烂你，佛都知道。可以说是佛是无所不知了。那么这个也通达这一切法都是毕竟空寂的，那么就是一切种子的意思。这阿罗汉就是啊，也有所不知，有所不能，也有所这些事情，那么就是智障，他还有智障的。那么这个最上乘呢，就是这样最上乘的佛法能把这些障都清除了，所以是最高尚的了，最殊胜的了。 那么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呢，就是为这样人演说的啊。这个人是这样子啊，殊胜，所以法门也是特别殊胜的。要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说，如来喜知是因，喜见是因，觉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那么这段文啊，是赞叹呢、啊、修行般若波罗蜜的功德。前面是赞叹这个金刚般若蜜经，赞叹这部经它的殊胜，这是赞叹呢、啊、修行这部经的因的功德。所以说，假设有人能够受持读诵，还能广为人说，如来喜知是因，喜见是因。这个喜知是因，喜见是因呢，我们前面讲过哈，就是那个善护念诸菩萨的意思。也有的人说呢，也是说这个佛和你做朋友了，有这个味道。皆得成就啊，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可思议功德，就是前面的意思一样啊。如是因等，在外何当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这个人呢、啊、修行般若波罗蜜经的人呢、啊、他就啊能够何当无上正等正教。这个何当这个字啊，就是你能承受得了哈，而实在这个字在大毗婆沙论上有个解释，当引发讲，当个引发讲，就是你能够修行消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你这个人你就能够引发出来佛的无上菩提，那么就是说你能得无上菩提的这样意思。所以又有解释何谈什么运的意思，那么你从这里能运到另一个地方去，那么也就是由因之果得到无上菩提了，还是这个意思。那么意思就是你要是修行小悉般若波罗蜜经啊，你这个人就能得无上菩提的，能成佛了。那么这也是赞叹这个人的功德大啊。何以故？须菩提，要要小法者，招恶见、人间众生间、受持间，在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无因解说啊。这前面说是、啊、如来为法大乘者说啊，为法无最上乘者说，这是什么理由呢？佛说佛招须菩提，要要小法者，招恶见、人间众生间、受持见，要要小法者。这一段文啊，我们要读这个宣章法师的翻译啊，菩提留支翻的真谛三藏，他还有这个义净法师翻的金刚经啊，去对照一下会更明白。就是要小法者，要是一个人呢，他欢喜小乘佛法的啊，在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无因解说。这地方这个是说要发无上菩提心的，一切法是毕竟空的，他心里面不欢喜。小乘的这个意思是说，小乘佛教小者是说我是空的可以，一切法不能空。现在说一切法都空了，他不接受，所以你不能够为小乘人说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是招恶见、阴间众生见、受者见的这些凡夫，这里边呢，你看无着菩萨金刚般若论上的意思啊，就是指佛教徒，他也是发无上菩提心的菩萨，但是他招恶见、阴间众生见、受者见，他自己因为他是菩萨，那么这个人呢，在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无因解说，也是不能的。因为此经呢是无恶相、无因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的。那么他要是他的思想啊，因为有个恶的，有个长存是长存不坏的恶的，那么和金刚经的思想是相反的呀。
所以摘于此经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说，不能。是须菩提，是在在处处要有此经，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供养。啊，这是又是一段，就是在在处处，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哈，或是在城市里边，或者在山林里边，或者在寺院里边，或者在其他的地方，要有此经啊，一切世间天，一切世间人，一切世间阿修罗所应供养，都应该来供养啊啊这部经的。当知此处在为是塔，供养这部经也供养这个地点，这个地点呢就是佛的那个塔庙似的，坚应恭敬这里为窑啊，或者是用香花还有这个墨香啊，各式各样的香来供养，还应该作礼，还应该围绕一株花香而善其处，这样的恭敬尊重。复次，须菩提，要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要为人清见，是因现世罪业应堕恶道，一今是因清见故，现世罪业则为消灭，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一段文啊，是说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这个法门呢，能够灭罪，能够灭罪的。是福次须菩提，是要善男子啊，善女人，他能够发出了这个啊长远心啊恭敬心，能够受持此经，能够读诵这一部经。这个受持读诵这一部经啊，应该是受到人家的恭敬尊重赞叹才对的，但是啊要闻人轻贱啊，是法不定法，有的时候出乎你的意料之外的。你读金刚经啊，你受持读诵金刚经很久了，但是闻人轻贱你，回炉你，伤害你啊，做种种不利于你的事情的，那么这不是有点相反了吗？金刚经的法门这么殊胜，能令人有无量无边的功德，结果是读金刚经的人被人轻贱了啊，被人回炉了，这不是不合道理的？你说话，你说的话有一点不真实了啊。不是的，另外有原因的，是因现世罪业应堕恶道。因为这个善男子善女人读诵金刚经这个人呢，他前生啊有个罪，造过罪的，那个罪业啊应该堕落到恶道里面受苦去，堕落到三恶道去受苦去，堕到地狱恶鬼畜生去受苦去啊。一今是因轻贱故，因为今日你读了金刚经啊，这个金刚经的这个力量啊，把你那个堕恶道的罪过啊转变成轻微的罪过了，转重为轻，转重为轻啊，就在现在不要到三恶道去了，就是现在世间人呢对你轻贱了一下啊，回炉你一下子，现世罪业再不消灭，那个到三恶道去那个罪业就消灭了，就没有了。那么这样一看呢，读金刚经的人要被人轻贱呢，这表示你的吉祥，表示你很吉祥了，你不需要到三恶道受苦了，就在人间受一点轻微的苦就好了，而且你这个功德还能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啊。那么说这不是一个也是很有道理啊。这个我们凡夫啊，这个都是有烦恼的，有贪心，有嗔心啊，有这个高慢心，有这些或者有邪知邪见呢，有种种的这些烦恼的境地事情。这些烦恼啊，难免就会做错事情的。这个做错了事情啊，就是罪业。这个罪业他就要得果报的，但是其中也有吃的， 不能一概而论的啊。在这个阿毗达摩杂记论上呢，他说出来五种啊，大要理他说出来五种。是我们这个凡夫人呢，内心里面有烦恼，我们会做错事。做错事呢，大概分这么五种：是他所教示，我并不想去做坏事、做恶事，但是另外有一个人呢，有权利啊，他下来命令叫我去做，我不愿意做也要做，那么这个罪过的事情做了，做完了，做的时候也是明明白白的。并不是在那睡觉，也不是，也是明明白白的。这个做功德也好，造罪过也好，你做的时候一样一样清清楚楚，你内心里明明白白的，那么这它就成了，这个业力就是造成了的。是他说劝请，是不是下命令？他有其他的办法劝你、请求你。啊，说出来很多的道理啊，怎么会对你好？怎么叫你去做这件事？你也不是愿意去，不是愿意去，但是为他的这个巧妙的言语或者巧妙的什么事情，你就去做了。做了心里面呢也不是太愿意做啊，这是一种。第三种呢，无所了之。照这个罪过的去照啊，他不是太清楚，照是照了，也不是怎么清楚。这三种罪啊，这样的情形啊，照的罪啊，这个业是照了，但是不必定受果报，不一定受果报，不一定的。什么原因呢？就是你照业的时候，同时你的内心呢，不是完全同意的，有多少反抗性。这个无所了之呢，就是你照的时候你不太马马虎虎的，还不知怎么回事啊，虽然是明白还不太明白，就是那个业力啊没有太熏，这个业力在你的内心呢，这个影响的力量不太坚固啊，这个熏啊，虽然是你照了啊，但是不一定受果报，不一定。这个不一定就有可能会受果报，有可能不受果报。那么我们要是这个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的话呢，你要诚恳的这么念呢，这三种罪业就消灭了，并不是转重为轻，不是他就是没有了，这件事就是结束了。第四种根本执着，根本执着就是我们内心的，也不是谁下命令，也不是谁劝我们，是我们自己主动的要做这件事。我们这个或者贪心呢、做这件罪过的事情，或者是嗔心啊，或者是有什么什么原因呢去做，你已经计有预谋的，怎么样做，经过了计划的。那么把这件罪过的事情呢，从始至终完全做成功了，你自己心里很欢喜，做完了心里很欢喜，好，做得好，这个业力就是厉害了。那么第四个是颠倒分别，颠倒分别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有这个其他的人思想啊所供奉的庙啊，或者是供奉天，或者说是供奉的孔夫子，或者是供奉什么杀猪杀羊到那去供奉他，因为这个好啊，我怎么有什么什么好处，我供养他啊，我会得什么什么好处，这叫颠倒分别。这两种造的罪业，因为你说是这个，说这是天啊，我们要供养他，我们会发财，怎么怎么的？啊，孔夫子说是圣人，我要杀一条猪供养他，怎么怎么的？你心里很欢喜去做这件事，不得了。将来是要得，就是一定要得果报了， 这就是说定业了。那么这个定业啊，这样的定业啊，就是要得果报的时候，你很难移转的，不容易移转的。你说是我到那时候，哎呀，我念观世音菩萨吧，我念金刚经吧，不容易立刻有效的，很难的。那么现在这里面说呢，要闻清见四蕴现世业，言道恶道，一经四蕴清见故，现世业就消灭呢。这就是属于后两种的那一类的，那一类的。所以说，我要忠于某一个人呢，我要去做这件事，把这件事做好。其实这个是，哦，我要做得好了以后，对我有什么什么什么利益？其实呢，这就是有很多问题的。这个总而言之啊，这个业力啊，得不得果报，是在乎你造业的时候，那个业力在你内心的熏习啊，在你内心的熏习有没有力量？你内心熏习的很有力量，那么得果报时候就是要决定得果报了。如果熏习的时候熏习的马马虎虎的，那就不行。比如说你要念一篇文章啊，你马马虎虎念它几遍，到时候说你背下来，背不下来，不行。你要认真的把它背得很熟，到时候我要用，我随时就可以背出来。其实它是道理一样的，所以造业也是这样的，造罪是这样的，做功德也是这样的。你看这个你读的华严经啊，或大篇的大般若经也是有这些大菩萨，他在做功德利益一切众生的时候，他对一切众生非常的恭敬，很认真的，很有礼貌的去做功德，他就是实实在在的。这就是这个合乎这个业的道理。你要马马虎虎做这些事，那就不行。他这个功虽然是功德，这个功德没有力量。不是说是我们做一样功德可以升到天上去，我们做一个功德你升天不行，可以在人间呢享福可以，到天上就不行。到底什么意思呢？什么原因会这样子呢？你做一样功德，你内心里面呢很欢喜很自然，完全没有什么条件的，就是完全是为了利益对方的，那么这个功德就是应该升到天上去了。要是你做这样功德，对方也是得了利益了啊，但是你很勉强，你内心很勉强啊，那么这个功德不能升到天上去，只能在人间享受无欲之乐。那怎么知道什么道理呢？你在事实上就看出来了，人间的有些人呢，发财是发财了，他在这个做生意是发财了，很辛苦，他很辛苦才发财。就是你最初做功德的时候很勉强啊，你得果报的时候也要再用力，不然的话这果报没有。你要升到天上去得那果报呢，很自然的，有自然的这个果报就来了，不需要再去要计算计算想什么办法，不需要。自然的这个天福是自然的，人间的福报啊，就是要你还要再努力的。不过也有人间的人福报也很自然的来了，也是有的啊。那么大概的这样分别就是这样子。这个业力啊，佛法说这个业力这件事，的确是非常的公平，任何人不能吃亏，任何人也不能占便宜，非常的合理合道理。所以这一段文呢，说是有因就有果，有果当然也是有因呢，但是其中也有变化啊。我们能够学习佛法呢，其中就有变化。在这个《涅槃经》上有这样的话，你能来到佛教里面来呢，所有的罪业都是不决定的，从无始劫来，你所有造的业力都不决定。 如果你不来到佛教里边来啊，那么你造的因果是定业，那就是定业，你没有办法移转它的。那什么原因呢？就是佛教里面有般若波罗蜜，有金刚般若波罗蜜，有这样的微妙法门呢，它有力量移转。当然你自己也要努力的，你要好好想一想啊，你能够我努力的修行，它就会发生作用的。须菩提，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于燃灯佛前得知八百四千万挪由陀诸佛悉皆供养成事，悟空过者。这底下又是赞叹这个般若法门的功德广大啊！不过这回这个较量功德是说释迦牟尼佛自己的事情。佛招须菩提，我念过去，我回想啊，过去无量阿僧祇劫，这个时间太久了啊。这个阿僧祇劫翻个无量数啊，翻个无量数，这是在《华严经》啊，这个《华严经》里面呢，说这个数说了120个大数啊，这个数字一开始是一，由一到十，十到百，百到千，千到万，一共有120番的数目。那么这个无量啊，这个阿僧祇是这个大数里面一个最大的数啊。所以燃灯佛前啊，在燃灯佛之前，那么燃灯佛是释迦牟尼佛三大阿僧祇劫的第二阿僧祇劫的最后，第三阿僧祇劫的开始，就是遇见燃灯佛的。那么在过去无量阿僧祇劫呢，是在燃灯佛之前来计算的。那么在燃灯佛之前呢，在无量阿僧祇劫之间呢，得知八百四千万亿挪由陀诸佛，遇见了这么多的佛啊，悉皆供养成事，这么多的佛，我每一位佛我都供养过啊，我都成事过，侍奉他过，为他做事情啊，这样子。无空过者，每一位佛我都没空过啊，我都是栽培善根了的啊，是这样。可见这个遇见的佛是很啊，栽培的善根很多了啊。这个其中一个问题呢，就是啊，在燃灯佛，释迦牟尼佛在燃灯佛的时代啊，是第二阿僧祇劫都满了，第二阿僧祇劫。第一个阿僧祇劫是在贤位，第二阿僧祇劫就已经得无生法眼了，就是入圣位了。入了圣位，由初地到第八地，这是圣人。那么现在说是燃灯佛前遇见这么多佛，我要在贤位的时候啊，就还是凡夫，这个时候供养佛，你栽培的福德啊，你入了圣位以后，你又遇见佛，你去供养佛啊，成是供养成是栽培的善根。凡夫和圣人同样是供养佛，但是彼此的功德不一样的，不一样的。这怎么？所以这个地方啊，就是里边有一部分是圣人在这么多的佛所栽培善根，栽培福德，这里面有这个事情在内。是要夫有言，以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余额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千万一分，乃至算入比喻所不能及。是要再有人以后末世能够受持读诵这部经所得到的功德啊，余额所供养的诸佛功德， 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自己得无生法眼以后，那个圣人的清净心供养佛所栽培的福德，和这个于后末世受持的读诵金刚经所得的功德相对，相对比是百分还不及一分，千万一分呢也不及一分，乃至算术比喻也不能及，也还是说不清楚那个金刚经的功德之大。这个百分不及，千万一分不及啊，这个怎么样分别呢？可以做两个解释，做两个解释啊，就是这个金刚经的功德，这个宣布的功德，把它分成一百份。那个释迦牟尼佛他供养佛的功德，那么多的功德不如他的百分之一，这样也可以，这么解释也可以。或者说他释迦牟尼佛以前供养佛的功德，把它增加到一百倍，还不如这个金刚经受持读诵金刚经的这一份的功德大，可以这么解释也可以啊。千万一份也是这样解释，乃至算术比喻，算术就是用一二三四五这个数字去形容它的大，形容它的多，或者是用比喻啊，或者用高山、用大海、用恒河沙啊，这样去比喻，还是不能形容啊，形容不尽《金刚经》的功德的殊胜的。那么这个看出来，这个《金刚经》的这个法门的殊胜啊，这什么意思呢？也还是就是劝我们要发心小起修行了啊。须菩提，要善男子、善女人，于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我要据说者，或有淫闻，心在狂乱，呼疑不信。是这底下嘛，就是把前面这个文的大意这样结束了哈。须菩提呀，要善男子、善女人，以后末世的时候，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的功德。我要据说着，要是详详细细的说出来，或者有人听到了以后，他的内心就狂乱了，因为这个可能啊，他不能相信了，可能会毁谤，会有些事情会发癫狂了。这个就是，这也等于是一种赞叹的功德的特别大了啊，狐疑不信呢啊，就像那狐狸的疑惑心是很大的。那么说的功德说的太大了，太多了啊，人家就疑惑而不相信了。须菩提，当的是经历不可思议，果报也不可思议啊，这一句结束了。可是须菩提啊，你要知道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这个无相法门的深意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你要随顺这部经的这个经义去修行去，你将来得的果报啊也是不可思议的。这个果报不可思议可以分成两部分说。这个一部分呢，当然对诸事发无上菩提心，广度众生，同成佛道。那么大家得无上菩提，这也算是，也或者说是说它是果报，也是不可思议。另外呢，在没得无上菩提之前，那么你要能修晓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就是在人间天上永久是不堕落三恶道而享受福报的，享受富贵荣华的。所以说这个我心里面呢，我做功德的时候，我并不是为了将来得荣华富贵，要享天福的，不是，我没有这个目的，我只是做这些是为利益那个人，利益那个人的，我自己并没有想要得到什么。你这样子又有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气氛在里边呢，那么你就会这样子，将来你在没得无上菩提之前呢， 你阴间天上的福报你还是能得到的。我们心里会想到，哦，我完全是为了为对方服务，我不为我自己着想，那么将来我有什么成就你，我有什么好处你，会顾虑到这件事。但是这件事呢，可以不必顾虑，因为你心要清净了啊，真是发的慈悲心而又般若的智慧啊，那么你就是会什么所有的福报，阴间天上的福报你都得到了，你都是能得到的，而且得的更好，得到的更好，并且得了无生法眼以后啊，那是随你意的，你要是在人间度化众生的时候啊，你愿意做转轮圣王，你就可以做转轮圣王，你愿意这个到了做天王，就是做天王，并不是一般的这种境界随业流转。我们没得无生法眼的人呢，我们是临命终的时候死掉了，到什么地方去受果报，自己做不得主力，都是随那个业力去发生作用。好，善业发生作用嘛，就到阴间或者天上；罪业发生作用嘛，就到三恶道去了。自己不能选择，不能决定的。就是善业啊，我们做的功德做了很多了，你就是转轮王也好啊。如果你是个凡夫的转轮王，你死掉了以后也是随业流转，自己不能做主的。不过转轮王决定是升天了，不能做主。要是得了无生法眼的菩萨呢，那不是你自己控制的，你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那是更高明更自在的境界。所以这个佛法的确是对人有利益的，我们要努力的学习啊，会有更好的成就的。尔时须菩提白佛言：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云何应住？云何相复其心？佛告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当生如是心：我应灭度一切众生，灭度一切众生已，而无有一众生是灭度者。这个这一段文啊，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这无着菩萨判他是人力自取，人力自己实在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恶慢哈，这个昧的这个慢心呢，这个高慢心呢，就是到第七地菩萨还都是有，还得有这个心情，就是不真是不容易。这个我们没有啊入圣位的人呢，我们有什么成就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地方生慢心，生高慢心啊，有什么优点的地方呢，我们就有慢心，有高慢心的。那么修行人也是，他要有修行了以后，他也有高慢心。入了圣位的圣人呢，出国圣人二三二国三国也是有，到阿拉汉国没有的。这个初地菩萨在大乘佛法里面，初地二地三地四地，到第七地的菩萨还都是有，再到第八地上是没有高慢心的。那么现在这一段文呢，就表示前边呢又修福又修慧又有了禅定，禅定有了禅定嘛，又消息般若波罗蜜多法门，这个人当然是有的成就了啊。有了成就了，我们普普通通的人呢，做了一点事，我们有高慢心，那当然是不对的。这个有那么大的成就，有禅定的人就容易有神通了啊。有神通，他的这个堪能性是很大的。我们凡夫肉眼看不清楚，这个人可能是圣贤了啊，都会那样的想的。那么他去那样的圣人呢，如果他要是欢喜学习般若法门呢，那这个人的 能力是特别大了。应有了禅定，应该是拥有神通的。又消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有般若的智慧，又有神通。那么在这个凡夫的世界，去活动的时候，那我们可以想象，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境界的，会出现什么境界的？那么这样子，这个人呢，也就是有点慢了。啊，我现在是大菩萨呀，我来做弘扬佛法，我是广度众生，我是说释迦牟尼佛最好的弟子，种种的高慢心都会有。但表面上啊，那个有那么高的修行的人呢，表面上看不出来的，他内心怎么想你看不出来的，因为那个禅定，他那个四个心不乱的力量很大的，都在隐伏在那里，他自己是知道，别人是不知道的，除非是比他更有修行的菩萨知道，别人是不知道的。那么他有这个慢心了啊，所以为了对治这个人的慢心呢，自取啊，自己我现在不得了，那么就是说这一段的佛法是这么意思啊。此于内心修行，存耳为菩萨，此即仗一心，唯一不入道。就是这个弥勒菩萨那个颂啊，这个说明这个自取的这个菩萨的毛病啊，用现在这一段文的佛法来对治他，是来远离这个自取。这个菩萨与内心修行啊，因为就是刚才说的，他又有禅定了，又有般若的智慧了啊，他又进一步的修行啊，他内心里面修行，春娥为菩萨，我现在是大菩萨了。